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与您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段哦，在国民法官的部分呢，由品瑜检察官跟瑶瑶呢来解决我们这些听众朋友问题哦。那么延续哦，那么今天我们会讲到的，也就是在司法人员合格核训，就等于是说合格考试跟核训制度的一个新变革哦。那主要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检察官，然后法官不是那么的了解，以及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当然目前我国的一些如何去禁用这些法律人才也很重要啊。那当然这些如何来去担任我们的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如何来去做一些培训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去介绍给大家。那目前呢，在整个一个这个法律上面呢，我们要让大家很清楚很了解之外，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来去推行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专业人员的资格跟任用条例的一个这个新制跟旧制到底是差别在哪里？还有人问我说，那请问一下大法官在做什么？也是从这个司法学院吗？还有人说，哎呦，那司法学院到底在做些什么？就是真的都在培训这些人才吗？好，等等。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了解，包含了我们的法官、律师跟法制哦，这个考试好像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嘛，对不对？
对。
好，当然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还有就是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啊，这个朱哲群导师，其实他本身呢也是这个检察官，还有包含呢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他除了是我们的检察官之外呢，还有他自己也是调办事担任我们司法官学院的老师。
对，
简单来讲，因为讲到导师，大家会想说，哇，好严肃啊！不会不会，不要想太多。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先让我们的这个朱哲群导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各位观众，各位线上及空中来宾，大家好。那我是法务部司法官学院调办室的导师朱哲群。那我本身在司法官学院担任导师之外，那我之前也在桃园地检署担任检察官。
嗯，
各位观众好。
嗯，是，当然呢，这个第一次上直播，对不对？
还好，对。
而且这一次呢，也要非常谢谢台湾观光协会即将在8月4号到7号呢，台湾美食展也要开始了。那么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不要忘记了要公开分享、按赞。我们今天的来宾还有包含了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还有你自己呢，一心向往的想要担任我们的司法人员，就要好好的听一听哦。为什么呢？因为呢，新制跟旧制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公开分享、按赞，然后呢，一个人有2张票。好，这一次很威啊。就是要把大家呢送去我们台湾美食展。那除了看展之外呢，还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新亮点来提供给大家，在食宿游共席的部分呢，通通都送给你了。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来宾，还有包含了台湾美食展，这一次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地点在哪里？世贸吗？对，世贸医馆，我都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导师，就是说我们讲到了新制跟旧制，对不对？我们先从司法官学院好了，大家都会说司法官学院到底在做些什么，大家有点模糊到底他真的就是一个培训法官、律师，或者是包含了检察官，甚至人家讲说大法官不是大家的梦想吗？是怎么样才能担任啊？来请教一下我们导师了。
跟各位观众一下简介一下我们学院目前主要任务。
嗯，
那目前在台湾我们有2个主要的法律人才的考试，那一个是司法官的特考， 那另外一个是律师的高考，所以我国主要的法律来源啊、法律专业人才来源是来自这两个考试。那如果你通过了司法官考试的话，那司法官考试它是叫培养将来的法官跟检察官，在我们国家我们把合约叫司法官特考。一旦呢考生通过司法官特考以后，他就必须到我们学院来接受为期两年的训练。那其实这两年训练其实是非常扎实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想象中大学生在就读法律系，他从学生时代是从大学这样一路读上来，但是目前他为止他的生涯的轨迹都是在学术的理论，比方说教科书的内容或者是教授有意见。可是当你考上司法官以后，如果你将来要从事真正的法官跟检察官的工作，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实务的考核。因此我们学院他把这两年训练课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我们学院来集中的受训，那这个期间有28周。那这集中受训做什么呢？我们就是邀请在第一线实务上的法官跟检察官来用我们实际上的案例卷宗来告诉你说，我们现在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在法院跟地检署面是怎么进行的，给同学一部基本的知识，等于是你去全盘的推翻以前在学校所学的。因为在学校所学，你可能有一张纸、一张笔，或者是有电脑，你就可以想出一般的作为。可是在实务上，我们不是只有仰赖这些纸笔作业，其实我们还很仰赖实际上要怎么去进行，比方说法庭的陈设以及人员的协助，或者是人事费用等等的。那等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以后呢，接着我们会进入到第二阶段。那我们想说，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法官、检察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啊。其实我们的
要走出了。
对。所以我们的第二阶段呢、就会安排说很长很长一段上课实习时间哦。我们第一阶段28周，其实这样算起来7个月已经非常的漫长了。可是到这第二个阶段，我们更长，我们安排60周的一个实习的课程，加上4个礼拜的行政机关实习。所以我们的学院的规划是，首先安排4个礼拜的行政机关实习，它分成2周2周。所以我们的学员呢，你就必须依照我们机关提供的名额，或者是私人机构提供的名额，你自己去选填说我想去哪里。比方说我们机构可能有大家想象中政府部门可能都会配合嘛，像是我们检察官办案就比较常跟调查局啊或是警察合作，那所以去警察局或者是调查局看看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学院不想要把我们的业务范围之所在跟司法业务核心相关，我们也很想看别人在做什么、所以如果能够接洽，那对方那个机构愿意接纳我们，我们都很学院这方面的立场都是很容易很乐意让同学去的，像是比方说高速公路局啊，或者是林务局啊，甚至是私人机构，
现在很多了，
对、甚至是像私人机构，比方说我们也曾经跟台积电洽谈过，或者是因为医疗纠纷很多，我们也拜托长庚医院或者是亚东医院，让我们同学去看看。那甚至是除了这些单位以外，比方说非政府组织 NGO， 像妇女薪资啊、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些的，只要能扩大我们同学视野的，我们都会尽量去安排。
但是哦，有一点哦，这个是在之前的旧制，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新制更方便，而且呢，时间更短了，对不对？短一点啦，应该是说比没有短很多啦。对，应该是说学习的机会更大了啦。应该这样说，上课的时间没有拉到那么长，但是在实习上面比较长的时间了。
对。其实旧制跟新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司法官训练，它是整整的完成一个2年。
对。
那律师训练的话，我们必须有旧制的律师训练才把一起推到新制，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蓝图。那在旧制的律师训练，其实它稍微的短跟宽松一点，它只要你在律师事务所有个指导律师去带你实习五个月、那加上1个月的集中受训，就是集合所有的实习律师一起来上课，你只要完成这6个月训练就可以
来从律师职
就可以从事律师的业务，那帮大家做法律的服务嘛。那我们看出一个差别，就是律师的部分只有6个月，但司法官训练会长达2年。那这个差别主要在于说，律师的部分它只在律师事务所，像我们司法官学院，我们隶属于法务部，所以我们有资源或者是我们有管道可以跟司法院或者是刚刚我提到各式各样的行政部门或私人机构去谈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安排很长的一段额外的课程，让我们同学去增广见闻。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差别，就是在律师的部分跟在司法官训练的部分至少差1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新制啊，那我们至于之前在106年有一个司改国事会议啊，那里面有讨论多，现在法律人才的考试分成2个，一个是司法官特考，一个是律师高考，对学生也实在是考太多了，所以我们打算整并它。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制度，就打算用一个考试 那所有的法律系学生都考这么一个考试，
你怎么去分辨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通过这个考试以后呢，就是我刚啊、主持人您刚提到的、就是时间说是变长或变短也可以，那我们会安排另外一年的实务学习课程。那这个实务学习课程在以前律师跟司法官是分开的，那可是等未来新制，所有你要有志于要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你都必须参加这一年的实务学习，
你已经没有办法缩短了，就
对，所以从律师的角度而言，如果只是要当律师的人，我从6个月的受训时间
拉
长到一年，可是对司法官考试的人，他可能原本2年时间就变缩短成一年的时间。
可是大家会想说一件事情啊，像刚刚我们都知道这个律师是属于高考，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司法官是特考，特考跟高考又不一样哦。
对。
那你怎么把它做一个合并？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对。
我觉得
这么说，
应该是说之前的考试啊，是律师有一个律师法，那司法官部分也是因为有一个司法与人事条例，因为有不同的法案，所以会把这些考试分开。所以我们在立法院，他去年把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员资格及任用条例草案送考试院送到立法院去审议的。其实这个条例它里面就有明确讲说，以前的考试都要被整并到这个新制里面。那如果之前的规则跟或者是规定跟我们的新制度有抵触的话，以我们的新制度为主，所以它是用这个整并，那等于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大家比较不会产生混淆。
对，因为很多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学子哦，他有一个这个志向。
对，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司法院呢跟以往不大一样了，刚好呢碰到我们导师哦，就也是我们的调办室呢，也就讲到一点，就是说跟以往更活泼了，好，学习的这个空间更广了，然后你可以呢自己依照自己的这个喜欢哦，我们提供了很多，好，你想要去公部门，你想要去这个所谓的企业，甚至呢你想要去跨部会，都可以去体验那种所谓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讲。你未来可能就是在规划上面，你也会有所不一样的想法，不会像以前就是一个哦，我从这里出来，我就要回到法务部，或者是我一定要到哪里哪里。变成说你有多元的选择性，对不对？那针对呢，你喜爱做律师的，或者是你的志向就是律师，但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整并了，好，以前可能就只有6个月，现在的话就不是哦，就可以回归到全部都是一年，对吧？应该这样讲，这样就大家就清楚了。
对，那我们新制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职域分流或者是志趣的探索。因为主持人如同刚所说的，比方说律师的部分，可能你在担任律师这条路的时候，你看的只有律师的业务，你从来对另外一个领域，比方说司法实务，没有什么想象。或者是在担任司法官期间，你有时候也不禁想象说，如果我没有今天来当司法官，如果我在业界，如果我在律师界里面职业，我的未来到底有什么一个样子？所以，我们新制啊，把所有的人员、所有的考生都整并到同一个考试以及同一个受训制度的框架下面。那这个框架下面，这一年内其实也包含了律师的部分，跟刚我们司法官学院所提供的司法机构，也就是法院检察署部分，所有的人都强迫去走一遭。那等在这一年里面，你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就是看法院怎么运作，检察署怎么运作，或者是律师事务所怎么运作，你可以有一个综合的比较。等于是说，我们比较不会想要去一试定终身，让学生他有机会去好好的思考说，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这样的心智，可能也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
目前的状况是那个草案呢、是在去年的1月间送到立法院审议。那我们学院这边也是在等立法院那边进一步的消息。那其实这些准备工作也不能停嘛。那我举个例子给主持人您听，就是我们学院目前能运作的受训容量，以我们大概8月会有一批新的同学一边受训的学习司法官进来，那人数是164个人。那接着在8月的时候，最新今年要举办的考试，那预定录取199人。所以主持人您可以想象，我们学院的运作的容量大概就是100到200人之间。可是未来新制一旦整并了考试以后啊，所以说等于是以前律师的那一部分的阵营的人数也必须由我们学院来负责。那跟您讲一个数字，假设用每年大概8000到10000人来报考律师考试跟司法官考试的话呢，那将来我们学院必须维护大概营运大概每年800个人受训能量，
要
整整多4倍。
这个4倍来讲，不管是师资或者是这个容量，就学这个学校的这个应该是说
对对对
教师都要变得更大，
对对对，
或者是说 提供资源更多啦，应该是这样子讲。
对对对，
而且我告诉你，不只是能量，人量变多，而且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津贴。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就这样子会有点心动。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我没有钱。 对没错。
那跟主持人报告一下，也可以跟线上听众说明，那目前我们司法官学员受训的话，因为我们训期长达两年，那其实我们很多学员他是有家庭的，也有生活要过的，所以我们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就有把我们受训的学习司法官的津贴给考虑进去。那限制的状况之下，他律师的薪资的部分其实是非常仰赖你跟你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去怎么谈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一个受雇员工嘛，所以不管怎样都会有薪资的部分。那至少在律师部分你是自愿的，那你也是自愿来我们司法官学院受训的，那就很正常。那可是一旦薪资以后，那是一个一年期间，那这一年期间我们强迫
是没有，
等于是你为了拿到这个法律专业人资格，并且往后可以执行法律职务实务工作的话，你就必须强制的接受这个训练。那这个训练你要来上课，要来考试，要来接受指导，那我们你必须接受我们指挥嘛。那如果没有一点津贴让你过生活的话，那我想大家会参与这个受训的意愿会大为下降了。所以其实我们学院以及当初在草拟这些议案的时候，大家都有思考过津贴的必要性。那我们学院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那有为了这个新制，那去参访德国，因为德国有个制度叫完全法律人。
对，
那其实他们实习生呢，在所谓的实习期间，政府也是会发放津贴的。那我们有跟那边的一些法律系学生或者是正在实习的人访谈过，他们也是觉得说有这个津贴可以有助于他们认真放心的去学习，
那没有后顾之忧。
对对对对，但是他们也是表示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助啊，其实用在生活上还是不太够，这样
是真的不够啦，但是这个不无小补。这个很重要，
对，
尤其是吃饭。他们在跟我讲说，我告诉你，他不能让你这个完全的去符合，就说可能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至少在吃饭上面啊是没有问题，就很像我们三餐这样子。
对对对，
好，得到在学校他有补助所谓的这个餐食。那当然呢，通常心智我们常常在讲到说，刚刚的这个导师有讲到，有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对不对？唯一比较大的变动是应该在律师了，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利更多的是在于你想要担任检察官或这个法官，应该是这样讲。那当然呢，法官跟检察官的这个任务不同，好，担任的地方一个是在一审，对不对？都是同样一审，但是因为都是要从这个案件从地检再到法院。但是如果说去申请，如何去申请的话，譬如说我想要担任法官，我想要担任检察官，他在薪资上面，在申请上面好像也有一点变动，对不对？
对，那目前的制度之下，在法官跟检察官在经过我们学院两年受训，其实这两年受训之间，你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评啊，叫你写个判决，或者是叫你回答法律问题。那甚至我们学院会举办口试，就是考官有拿实际的卷宗给你阅读，那请你回答在实务上遇到些问题，你会怎么处理？对，那经过这两年考评以后，我们同学们他到了那个分发日，那在分发日之前，你会拿到一张你的成绩单了，那成绩单上面有你的排名嘛？等到正式的分发日期，那个日期是那个状况是蛮刺激的，就所有的学员依照名次，你会被唱名叫出来，那大声喊出你的名字，那说我是某某某，那我选择院方或者是检方，以及在什么地点服务，那这点是确定的。那经过确定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上任，前往那个法院或者是检察署服务。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状况之下法官跟检察官的来源。可是未来新制呢？那因为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自去探索的过程嘛，就这一年内让你去走遍律师事务所跟法院还有检察署，让你去想一想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经过这一年的沉淀以后，说不定你会想出自己适合什么。那未来新制，如果你要担任法官跟检察官，那目前法务部跟司法院的共识是我们是分开申请的，就是如果你要担任检察官就必须向法务部申请，那如果想要担任法官的话就会跟司法院去申请，所以等于是主责机关就已经分开了。现在是一个合一的考试来招募法官跟检察官，那未来等于是说用申请制的，你必须用你各式各样的成绩向法务部跟 司法院分开申请。那当然也不是申请算就算的，我们会仿照现有的制度在进行后续的训练这样。
嗯，是。而且呢，这个时候也要再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意志愿想要来去考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朋友，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要来请教一下导师，因为你刚才有讲到新制未来以后呢，A 是用所谓的填写志愿，应该是这样子讲吗？对不对？
新制填申请制
申请制 对，譬如说我要到北检，那我想要担任的是检察官，然后导师需要填的是这个北院，好，他是到司法院，
对，
填了以后我就确定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服务吗？我想要离家近，这才是重点，你知道的。
嗯，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很多在学同学可能会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
非常的有
这个对我也很重要。嗯、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老是被人家说你到底要不要考？不考。对对。
那因为我本身是服务于法务部嘛，那就以法务部的立场，如果你要申请检察官这个职位啊，我们目前内部的共识是我们非常在乎你在实习这一段期间的表现。
嗯，
那刚刚有提过说薪资是一年的实习过程、那这一年实习过程，那我们当然不会像我们现在司法官班这样有大大小小的考试，
是，
但是还是会设计一些比较基本的测验，确保你有在认真听、认真吸收了，
而且适不适合。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在法务部目前规划上，如果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的申请，比方说今年需要100个检察官的生力军、那这100个检察官我们到底要收多少人来进行面试呢？那我们可能就比方说这 1.5 倍请让150个人或者是300个人来前来面试，那如假设超过的话我们就要进行筛选嘛。
嗯，
那我们筛选就会看中你在实务阶段，就是刚提到这一年内在法院跟检察署实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简单的考评，那以及会有很多人带你嘛，毕竟你去法院跟检察署就是想要亲自看看法官跟检察官在做什么，所以这些带你的人可能会对你留下成绩跟评语，那以及那考试的成绩部分我们会采用了，因为你要进入这个一年的训练之前，那你凭什么进入呢？你也是要通过考试嘛，所以那个通过考试的成绩有被我们采集，那经过这三个采集的筛选，我们筛选出一定的名额来面试，那经过面试以后，那算出一个分数，那我们会择优录取，也就是按照分数的排名，比方说今年199个人要录取100个人，那排到100名为止全都录取，那之后我们再列比方说50个备取名额这样子。
是哦，就等于是在薪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就职的来讲会不会觉得它不公平啊？对不对？这个就职来讲哦，有一些这个已经考取了录取者啊，他不是不可能说，他可能考取，他说我现今年可能我不想先当，我只是先我考取了，我还是有这个资格啊。
对，
那怎么样来去适用这个薪资，这也很重要哎，都是。对啊，
那其实我们学院啊，目前的每年都会有人在考试及格以后，他有些人会说我没有马上来，你有可能比方说我家庭因素，或者是我还在就学，我还在念硕士跟博士班，所以每年都会有保留嘛。那保留名额每年都会有人进来有人出去，那维持一定的数字，可是一旦新制实施以后，那这些保留的人他们没有马上来受训，我们该怎么办？
对，
那其实对他的人生影响重大嘛，毕竟可能准备这个考试花很多时间才考上。 对，所以这个东西影响非常重大，那我们学院可能也不能自己做决定，所以目前的做法是我们在刚提到的法律专业人员资格及任用条例的草案里面，就是这是一个法律的条文嘛，我们就把明定的写说，如果你是在就职新制实施以前考上的人，还没接受训练的话，那我们给你2年的时间，就是落日条款。
以前是没有嘛，对不
对？
以前就是让你摆在那边。
对，如果你有办法保留的话，那只要考选只要那个
考到考得到，
对，只要保训会说你可以保留，那就可以继续保留。
是，
那反正就是2年落日条款。那这2年内，我们可以预期到，假设制度要变更，那之前的考生如果他真的想要从事这个工作，他可能有可能抛弃学业，或者是放弃一些事情，然后就马上进来受训。那那个时候可能对我们学员又是另外一个考验了，因为等于是所有人全部涌进来，可能会超出我们规划的受训容量这样。
而且你原本容量就已经4倍了。
对，这个杜丞琳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就是假设新制跟旧制同时在运转的时候，会有新旧交接期，我们又要滚旧滚新制度的800人，也要提供旧制度的训练服务，那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不管是师资啦，或者是人员的规划啦，还有就是我们所提供的啦，这些场域，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再想到的啦。因为这个真的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司法人员啦，或者是说那你已经考到，因为有太多人已经考到了。 真的很多，这个我想导师知道。可是他就真的没有继续，就什么，他可能就像跟刚才导师讲的，他可能还在念博士班啊、研究所，甚至呢他跨领域，然后他先去服务啊、就是所谓的企业上班，他还没有回归，还没有去这个所谓的受训。所以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哦，这也是我们到时候要来去讨论的啦。不过目前呢，律师法哦还没有做所谓的限制，通过所谓的律师考虑考试者哦参加所谓的职前训练，因为他们还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你怎么去告诉他们，跟这个让他们知道已经碰到了，好，这个怎么样来去通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耶。
对，其实目前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律师法我们在目前限制之下，如果你考试及格了、那考试及格后再去接受所谓的半年的训练，就是五个月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加上一个月集中授课、那有一个问题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去接受这个训练呢？那其实律师法或者是相关规范全部都没有写，等于是说，我比方说我今天考上了，有些人会很积极，他就马上的去把律师的训练完成，他就可以马上从事律师的业务。
对，
但是有些人他的生涯规划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有时候比方说我也曾经受过律师的训练嘛，那个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一看，哇，这位同学你是什么时候考上的？去年、前年，我曾经看过啊，四年、五年，或者是更久一点，
更久，半年，都有碰过。
对，就是他考上以后，一个生涯的规划。对，那这个是旧制嘛，可是新制我们可能也有想要改善这个现象、就是避免说你考上你受训时间太久，你的知识会产生落差，所以我们在新制的时候也会想要跟司法官做一样的处理啊，就是一样设个落日条款，
两年，
请你在这两年时间内把你该完成的旧制的律师训练程序走完，你就可以取得律师的职业资格。否则的话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等到那个新制的时间点真的施行了，跨过那个日期，你就必须重新参跟所有的考生一样重新参加考试，考完试以后再参加这个一年的实务学习，你才可以执行律师的业务，这就是差别。所以如果真的为了薪资，那我会非常建议所有的考生就职考生快点把这件事情完成，避免说你要进入薪资的这个程序这样。
这是针对律师哦，好，对，因为这个部分哦，可能要这个提醒你已经考取的哦，然后又摆在那里，闲置已久的朋友们，真的要。不过这个薪资可能大家会想说，什么时候开始上路啊？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啊！那
其实我们对，我们学院内部做过很多研究啦，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立法院这边的讯息。所以我们目前在新制真的推行之前，我们在法务部里面有一个工作小组，就随时知道动态。那因为我刚好提到说，我们去年十二月学院有去德国做考察嘛，
是。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考察跟询问的结果做一个新的一个报告。那另外呢，我们也把我们得到问题、得到讯息，或者是跟律师界做个讨论，比方说我们讨论一个实习计划，说要怎么做、怎么做，有什么框架，那我们很积极的就是把这些问题跟律师的伙伴们一起讨论，或者是我们的主管们也会去律师们集会们去简报说未来新制要请律师们多多协助的地方。那至于具体的时间、实习时间，那学院这边真的是没办法说出一个具体的时程。对，
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司法学院也是朱哲群律师，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哦。这个调办室的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不管你是你想要考律师，或者是你对于我们的这个检察官跟法官非常有兴趣，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是大家继续观察一下。新制什么时候开始？不过也再提醒大家啦，因为我们时代在变嘛，对不对？有很多东西都在学习。那不要忘记咯，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来宾，还有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以及我们的台湾美食展，今年的这个美食展在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地点在哪里？公开分享、按赞，我们才有办法把票这一次的票，台湾美食展的票送给大家，一人有两张哦。好，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个月见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